今天早晨我们要读一点旧约，我们最近一直都在讲马太福音，并且讲得非常的细，讲到现在才讲完第三章。那为什么今天我又开始读旧约呢？因为我想我要给那些按照进度读圣经的弟兄姊妹们一种鼓励。因为我们教会有一个全年读完一遍圣经的这个计划，弟兄姊妹们若是按照进度读的话，今天应该读到列王记上第七章。我想有些忠心的弟兄姊妹们这样读的时候已经到了一个紧要的关头啊，因为开始几卷的时候大家都还有兴趣，很有劲儿，一直往前走，等到读过了立位记、生命记，气儿就不太够了，尤其士师记那么乱，乱七八糟，真是乱七八糟。那读到列王记的时候，大卫的日子也过去了，辉煌的时代过去啊。所以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们读的时候呢，不仅明白圣经的故事，更能够明白圣经的内容。所以我说我要给那些忠心的弟兄姊妹们一点鼓励，那么同时呢，也是给那些没有按照次序读经的人一种机会，给他赶上。因为知道说旧约也能够供应我们生命，有很多弟兄姊妹们对我说读旧约难的问题就是读来读去读不懂，读来读去没有意思，所以就放弃了。那我们要看看怎么样可以从读经的方法，这样读经的过程中间，甚至从旧约啊，我说甚至，因为很多人不相信这件事情，甚至从旧约里面可以得到许多生命的教导。所以我们第二个目的呢，是借着这样读经的方法，第三个目的呢，就是明白生命的道路。那么这样子呢，我希望给初信的人一些兴趣，给一些老练的弟兄姊妹们呢一点深思反省的机会。那么今天我要选的题目是约押。很多人说约押是谁呀？哎，那就是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原因，很多人不知道约押是谁。事实上约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非常在圣经中间篇幅很长的啊。如果各位手里有英文的经文汇编啊，什么叫经文汇编呢？经文汇编就是有些人花了一辈子的功夫，把圣经里面同一个字选出来的都放在一起，叫你容易比较。那么所以一条一条圣经节列在这里啊，在约押这个项目之下的大概有六七寸长啊，我不是说有多少字，六七寸的长度，所以相当长的篇幅讲了约押和约押的家。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并且是大卫开国的时候是一个开国的功臣啊，一个立国的元老。但是呢，这个人物也是一个非常难缠的人物，问题人物。很多人读到圣经，读到列王记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看弟兄姊妹，我们打开圣经看一看好不好？列王记第二章上的时候，大家看到这里有一段事情，当大卫临终的时候，就吩咐他的儿子所罗门几件重要的事情，其中有一件是关于约押的啊。在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一开始大家看见第一节到第六节讲到大卫的死期临近的时候，嘱咐所罗门要刚强壮胆，因为他说要照着神的话语做啊。但是另外一方面他说一些特别的情形，前面讲到总括的情形，若是遵行神的旨意，神就会让他国位坚固，若是我们尽心尽意力的侍奉神，好像新约里面主耶稣引用这个原则，我们尽心尽性尽力的侍奉神啊。他说大卫就告诉所罗门，如果你这样遵行主的道，行他的命令、律例、典章、法度，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不论往何处去，尽都亨通，并且呢，耶和华向我所应许的事都要成就。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尽心尽意、诚诚实实的行在我面前，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这是大卫对所罗门、对他的儿子和以后的其他君王所说的话。从第五节开始有一些特别的事情，他说你知道洗罗亚的儿子约押向我所行的啊。这里大卫临终的时候念念不忘一件事情，要告诉所罗门怎么样对待约押，你知道约押向我所行的。所以这里可以看见大卫和约押中间呢有相当深的恩怨。那么他说就是杀了以色列的两个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以帖的儿子亚玛撒，这两个人在太平的时候，他说他在太平之时流着二人的血，如在征战之时一样，将这血染了腰间束的带和脚上穿的血。所以你要照你的智慧行，不容他白发安然下阴间。这是我们看见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记载，大卫告诉所罗门 怎么样要对待约押，许多人都曾经觉得有问题了，因为我们把大卫理想化，大卫既然是耶稣基督的代表，他怎么可以心里恨约押呢？很多人读经有这个问题，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这个问题。所以我就在想，有时候我们的心啊，好像比父神还要仁慈，觉得大卫对付约押是错的。但弟兄姊妹们，今天大卫没有亲手来解决约押的问题，所以这里的意义不同。大卫有他自己的功课，自己的十字架，每个人都有十字架，但是神的公义要来对付这件事情。当我们受到神的慈爱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一件事情，神的慈爱是建筑在他的公义上面。我再说一遍，我们看神的慈爱和神的公义是不同的，不错，固然是不同，神的恩爱、神的恩典、神的慈爱和他的公义也不相悖的。哪一件事情更重要，哪一件事情更在根基上面，我的答案是公义。为什么？因为神把他的慈爱、怜悯、释放赐给信他的人，是根据耶稣基督的公义。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缘故背负罪孽，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罪必须审判。如果罪没有经过审判，神就不是公义的神。如果神不审判公义，他的慈爱就是失败，他的慈爱就是妥协，他的慈爱就是放纵。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基督教的真理里面这方面的关联讲的太少，我们只知道神是慈爱的，却忘记神是公义的，并且因为我们的经历神是慈爱的，我们忘记神最公义的审判在十字架上面，为着耶稣，让耶稣担当我们的罪孽。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恩典的福音它底下所根基所站的稳靠的上面，是因为神的话语、律法的审判。这一点当然我们有机会，我们应当常常重复提。这里呢，我们讲到约押是一个重要的人物，是大卫的开国功臣，也是一个问题人物，他有很多的个性相当的诡诈。今天我盼望很短的时间能够把约押的故事很快的说完。如果弟兄姊妹要知道，你应当好好读圣经，如果你不读旧约圣经，这些重要的意义你就不能抓住，不能吸收。假如你读过这些圣经，我稍微提醒一下，点一点，读过的弟兄姊妹们一定心领神会，会同意圣经里的确这样说的。那么第三点，为什么要讲约押的故事呢？因为约押是一个被忽略的人物。我读的书也不能算很多，但是也不能算很少，我很少看见约押，从约押身上神给我们什么信息，很少看见读约押的时候叫我们看见属灵的教导。每次读到旧约，列王记、撒母耳上、撒母耳下，一定讲大卫，大卫讲完了啊，甚至还不过瘾，还要再讲，从列王记里面再讲大卫，从历代志再讲大卫，大卫永远讲不完。所以光讲大卫，很少讲到他身边的人物。我相信我们读书读圣经应该仔细的读啊。今天崔弟兄坐在这里，我们合作一起在远东广播公司做这样节目，讲圣经，好牧人节目对大陆广播，但是我也没有办法讲约押的故事，因为我们是按照圣经一章一章的讲，当你一章一章约押跨过这么多章的时候，很难有特别机会讲它。所以今天早晨我预备花这个时间讲约押的事情。那么大家弟兄姊妹们，如果讲得太快的话，请你注意，你自己就表示说在圣经上你亏欠了，你不够追求哈，在圣经上面没有好好的读。所以我要和大家一起来读撒母耳记上第26章，这是第一次约押的名字出现在圣经里面。这里讲到的名字是，这里讲到情形怎么样回事呢？讲到约押和一些关系的人物啊。所以这里请看撒母耳记上第26章第6节的时候，讲到提到一个人物，大卫对赫人亚希米勒和喜鲁雅的儿子约押的兄弟亚比筛说，谁同我下到扫罗营里去？亚比筛说，我同你下去。这里头一次出现重要名字，其实不是约押，是亚比筛。亚比筛是谁呢？亚比筛是约押的兄弟啊。这里面以后我们读历代志会看见，他们三个兄弟都是大卫的勇士，而约押做了元帅啊。约押是一个比较有计谋的人。那这里刚开始的时候，大卫并没有邀请约押和他一起下去，
这里大卫选了两个人，一个是赫人亚希米勒，一个是约亚希罗亚的儿子亚比筛。所以我相信亚比筛可能是约亚的哥哥，也可能他在大卫的身边跟随大卫比较忠心。约亚还没有出头了，亚比筛已经出来了。而这里的故事是什么呢？是大卫带着亚比筛，因为亚比筛答应了大卫的呼召，亚希米勒没有答应，他向两个人说，有一人说去，有一人说不去，去的人就跟着大卫去了。他们去做什么呢？他们到了大卫的营里。这里的故事也许大家知道，大卫夜间和亚比筛去探营，看见扫罗和他的军长就是亚尼尔睡着了，所以大卫就有机会来刺杀扫罗。甚至这个亚比筛说，你不要做一件事情，我来替你刺杀。但大卫没有这样做。大卫不做的理由是为什么？因为他说，我不敢伸手加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怎么办呢？大卫就拿扫罗头旁边的睡在地上一个瓶子水瓶和他手中所用的枪把他拿走，而且拿走以后在对面山上就把扫罗和亚尼尔吵醒了，并且对亚尼尔说，你这样保护君王没有尽到责任，这是你的错误。扫罗当然知道大卫所做的事情，因此一方面扫罗惧怕大卫，一方面又知道大卫必定要成就大事。所以弟兄姊妹们，大卫的心态在这里很明显。但是我们说过，今天我们主要讲约押，不是讲大卫。这里就告诉我们说，约押在大卫还没有继位还没有做王的时候就已经跟随他了。约押跟随大卫可能有相当个人的理由，因为以后我们看见他和大卫是亲戚啊，也许大家弟兄姊妹不知道约押跟大卫是亲戚。有多少人在读圣经的时候读到一个关键说大卫和约押是亲戚，请举手好不好？有几个人，至少这两人读圣经，你们都不知道约押和大卫是亲戚是不是？现在知道了哈。弟兄姊妹，我很失望，为什么？因为读圣经的时候啊，如果你不找这些内容仔细的地方，包准告诉你，圣经便最好的催眠书。但是如果你花时间去读圣经，你会发现非常有趣的事情。因为圣经放在这里，他不能每次读圣经时候告诉你说约押为什么这样，因为他是大卫的亲戚啊，你要注意啊，他不能每次告诉你，对不对？如果你不知道他是亲戚，你就不知道他为什么跟随大卫。那么大卫为什么会有一般人跟随他呢？要提到亚杜兰洞的经历。大卫因为受扫罗的追逼，所以逃到亚杜兰洞那里，而圣经里特别告诉我们说，在亚杜兰洞的时候他有400个人跟随。这些400个人是谁呢？不是大学毕业生，更不是研究院的学者，都不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是破产的人，是欠债的人，是心理窘困的人，恐怕很多小流氓，很多地痞，很多无赖跟随他。大卫有一个本事，能够把这些无赖转变成大能的勇士。今天耶稣基督的福音也有一个能力，能够把我们像这样的罪人改变成在神手中有用，为着神国征战的人。有一件事情我心里非常的在意，非常的觉得弟兄姊妹们应该有这样的认识和了解，否则的话你是冤枉来聚会的。很多人说，哎呀，我来教会里面认识这些坏的朋友，好像教会里只有好人没有坏人呢。我告诉你，教会里就是像你我这样的坏人来的。你不要以为所有来到教会的人都是好人，若是这样的话，教会只能容忍那些道德重整会的人，那不是教会，那是道德重整会。弟兄姊妹，问题是这样子，每一个人来到教会里面，若是不能遇见耶稣基督，他没有改变。我承认有些弟兄姊妹们我疏忽，我没有尽到责任，所以他们聚会很久还是老样子没有改变。人看见说，这样人也是基督徒啊，是，他是基督徒，但他没有改变。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不要以为说，我常常听你说，哎呀，你们教会人很好，我心里说惭愧惭愧，你没有看见我们坏的那一面，惭愧，真惭愧。但是如果耶稣基督恩典够我们用，我们生命被改变。所以今天教会最重要的信息叫做十字架。有一个姊妹就是这样子，她说，周天我知道你很欢迎我，但是很多人不欢迎我，你们教会很多人不欢迎我。我说谁讲的？一脸心里想，大概谁谁谁有这样态度，大概谁谁谁，我心里有点知道的。因为我们看人看外貌，这个人我们不喜欢，那个人我们不喜欢，那人看不上，那人不够我们资格。但是大卫的本事是把那些欠债的窘迫的许多无赖的人变成 他的勇士。当然约押的身上可能也有一些改变，不过约押是个非常复杂的人，我们接下去看他。那么他什么时候会开始出头露面了呢？大家看撒母耳记下第二章，那里提到他的事情。撒母耳记下第二章讲到大卫和扫罗家征战的事情，扫罗家日渐衰弱，大卫家日渐强盛。因此当扫罗死了以后，和他的儿子最好的儿子约拿丹死了以后，扫罗家的国力就不如从前，大卫就回到希伯伦做了犹大地的王。所以在大卫统管全个以色列之前，以色列是分开来治理的，北面靠近便雅悯以北的地归于以色列，就是扫罗家，以南靠近犹大地和南面的西面那些地方是属于大卫家的。在希伯伦大卫作王做了7年零6个月，这里告诉我们，在那里基遍这个地方，基遍就是在便雅悯境内，在犹大附近两个交界的地方，有一个池子叫基遍的池子。十二节说，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的仆人从马哈念出来往基遍去，希路亚的儿子约押和大卫的仆人也出来在基遍池旁与他们相遇，一般坐在池这边，一般坐在池那边。亚尼尔对约押说，让少年人起来在我们面前戏耍吧。约押说可以，就按着定数起来，属扫罗儿子伊斯波设的便雅悯人过去12名，大卫的仆人也过去12名，彼此揪头用刀刺勒，一同扑倒。所以那里叫希利甲哈苏林，就在基遍。那日的战事凶猛，亚尼尔和以色列人败在大卫的仆人面前。这里给我们看见弟兄相争的可怕，12个人对12个人弱不战，而且彼此揪头用刀刺勒，这个近身的弱不战打得是不得了，恐怕12个人对12个人，这24个人都死了。然后他们败了以后，在那里有希路亚三个儿子约押、亚比山、亚撒黑，这里我说约押的三个兄弟，约押、亚比山、亚撒黑。亚撒黑脚快如野鹿一般，这个人是长跑健将，所以他就去追亚尼尔，他追亚尼尔追得非常紧迫，一路追不偏左右，就认定抓那个主将。亚尼尔不是一个弱者，亚尼尔还有时间回过头来对他说，你回去吧，你转开，不要跟随我，你追另外一个随便捉了一个人，把他衣服剥掉，你去羞辱他就可以了。亚撒也不肯听，亚尼尔对他说，我如果把你杀了，我有什么脸目见你的哥哥呢？所以你要知道，这些以色列的战士勇敢的人，他们其实都有一点相当的关系的，彼此都认识。亚撒还是不肯听，所以亚尼尔就忽然停住，用枪墩往后一顶，亚撒黑就刹车不住，就顶上去，枪墩从肚腹里面通过，亚撒黑死了。这么一来，这个征战才停止。所以约押和亚尼尔中间就结了仇。那么这里讲到一件事情，讲到约押已经成了首领，约押和亚撒黑和亚比塞三个人。刚才我们一看过亚比塞的故事了，现在约押出头了，约押在这里是领头的人，很明显成了领袖。那么约押什么时候做了元帅呢？大家读撒母耳记的时候也许读不到这件事情，但是如果你看历代之上，你会看到为什么约押做了元帅。当然我们先看看亚撒黑，不，先看看这个撒母耳记下这里的情形。5章告诉我们，大卫做希伯伦王做了7年之后，就去攻打耶路撒冷，把耶路撒冷攻取下来，因为那时候扫罗家的人都死了。这里当然有一些故事我们可以看见，刚才我们提到约押和亚尼尔中间的过节，或者我们先看这件事情也好，大家看撒母耳记下3章22节，当扫罗家衰弱的时候，亚尼尔起了一个心愿，他说为了神的国度不能再分裂，所以不如他去投奔大卫。当他起义投奔大卫，当然也有很多个人的因素，可是他投奔大卫，他所持的理由就是说这样可以叫以色列国中太平，所以他就有一个密谋，大卫也给他一条路让他去见他，然后在希伯伦他们谈好要怎么样把整个的扫罗家的人都策反，让他们全部都统一。
如果喜欢读政治历史的话，你从这里可以看见最早圣经里面记载国与国中间就有很多政治的手腕，所以亚尼尔是个重要的人物，都已经谈好了，都已经有了密约了，亚尼尔回去就预备把整个扫罗家的国用他的话语让他们整个归向大卫，以色列国就会统一。但是约押知道亚尼尔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刚才我们讲这个，我讲乱了哈，这个我们应该先看这个他一方面给看这个约押怎么做了元帅啊，在撒母耳记上，这个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的时候，这里讲到他攻取西安的保障，当大卫攻取西安保障的时候，约押就已经做了元帅，所以约押知道亚尼尔的本事，就不愿意有一个对手，他为了要除去他个人政治前途的敌手，就想个诡计要把亚尼尔除掉。所以约押是一个非常有心机的人，约押是一个有政治野心的人。那么弟兄姊妹们，你不要说我们今天没有人从政哈，这里做政治家人不多，但是你可以把政治的事情也带到教会里面来。我认识相当不少的弟兄姊妹们，在教会里面也玩政治的，这个人我不喜欢，那个人不喜欢，就想个办法把他顶掉。有的也不一定在我们教会里面，别的教会也是这样。你读圣经的历史，读旧约，你看见人性的败坏是非常明显的事情。约押在这里一定要除掉亚尼尔，所以他一方面对大卫说，大卫你不要以为亚尼尔来是什么好意啊，他是来窥探你的虚实的，他到了希伯伦，本来他跟你打仗的时候他不能进到你的国军事重地的，现在他有了机会进来，当然看见一件事情，他回去以后他可以有个策略把你杀掉来进攻你。当然大卫没有听他的话，但是约押说这个话还不过是个公开的那些原因，他说给大卫听，也说给他身边的人听。所以等到亚尼尔回去之后，他就打发人，第三十四节撒母耳记下第三章二十四节，约押去见王说，你这是做了什么呢？亚尼尔来见你，你为何送他去，他就踪影不见了呢？你当晓得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是要宽宏你，要知道你的出入和你一切所行的事。约押从大卫那里出来，就打发人去追赶亚尼尔，在希拉基营追上他，将他带回来，大卫却不知道。约押做了一件厉害的事情，亚尼尔回到希伯伦，约押领他下到城门的瓮洞，假作与他要与他说机密话。亚尼尔当然不疑有他，因为他的心才刚刚投归大卫，他心里想约押是大卫身边的人，一定有机密话大卫或者转告他。但是呢，假作与他做机密话，就在那里刺透他的肚腹，他便死了。这是报杀他兄弟亚撒黑的仇，他一方面是公报私仇，一方面为了自己政治的地位把一个比他好的人杀了。所以大卫说他在太平之时流无辜人的血，亚尼尔像个傻瓜一样给他刺死了。甚至这件事情引起整个以色列不安，他们有人认为大卫在做戏，一方面与亚尼尔定谋要叫整个国太平，但是一方面又用他的亲信约押去刺杀亚尼尔。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一点点的变动叫整个以色列国危机四伏。当然大卫的表现使整个以色列国重新能够信任大卫。所以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是这样，很多时候是这样，一个属灵的领袖像大卫这样，身边的人给他制造的困难还需要他自己来解决，很多这样的情形我知道的，但是每次我都看见以大卫作为我的榜样。所以我们知道神的儿女个人有个人的存心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而且会对整个的神的国度有妨碍，大卫却有度量。你看他对于约押没有说什么，没有做什么，有他说了什么，他对约押说话了。大家看那个结局，37节，那日以色列众民才知道杀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并非出于王意。王对臣仆说，你们岂不知今日以色列人中死了一个做元帅的大丈夫吗？我虽然受高做王，受高为王，今日还是软弱，这希罗亚的两个子比我强刚强，
愿耶和华照着恶人所行的恶报应他。大卫不能忍受这件事情，但大卫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处理这件事情。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们，神没有叫我们处理事情，因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约押无论如何在大卫的身旁为他立下汗马功劳，许多人是跟随约押的，所以大卫受了牵制，不能够对付约押所犯的大恶。神是公义的，我们要非常的小心，我们不亲手来处理或者报仇解决这些事情，并非说神纵容这样的事。约押的问题在这里，他的心相当的黑，手相当的辣，所以这是一件大卫记住这件事情。他在平安不再战时流无辜人的血。刚才我们说过他成为元帅，我们只是一句话带过去，他怎么样成为元帅的，一直要到历代之上，大家读到那里才明白，历代之上第十章第六节才读到这里的情形。历代之上第十章第六节讲到了约押怎么做元帅的事情，因为当他们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遇见相当的困难，大卫就十一章第六节，大卫和以色列众人第四节开始到了耶路撒冷，就是耶布斯，那时耶布斯人住在那里，耶布斯人对大卫说，你绝不能进这地方。然而大卫攻取西安的保障就是大卫的城，大卫说谁先攻打耶布斯人必做首领元帅，希罗亚的儿子约押先上去就做了元帅。所以大卫身边约押做了元帅是不得已事情，公开的悬赏他做成这样事，所以他为了个人升迁个人政治的前途杀害了亚尼尔。刚才我说有没有人知道大卫和约押是亲戚，如果你看历代史上第六章你会知道，对不起，第二章，历代史上第二章这里就看见大卫和约押的关系。第二章大家看十三节到十七，到十三节到十七节，耶西生长子以利亚，次子亚比拿达，三子示美亚，四子拿坦叶，五子拉代，六子阿仙，七子大卫。他们的姐妹是希罗亚和亚比该，希罗亚的儿子是亚比筛、约押、亚撒黑，共三人。亚比该生亚玛撒，亚玛撒的父亲是以实玛利人一贴。这里讲到几个关系清楚了，所以大卫，所以约押是大卫的外甥，是他姐姐的儿子，这一来又是个人的关系，又是他奋勇作战做了元帅，所以大卫没有法子对付他。大卫不是很容易就能够把约押的问题解决。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个人一直跟着大卫身边，在大卫身边实在是他乐上了刺，好像耶稣基督一样，十二个门徒中间有一个犹大一直跟着他，一直跟着他，大卫还是一样的爱他，大卫耶稣还是一样的爱犹大，但是犹大最终出卖耶稣。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晓得，在主耶稣身上如果没有十字架的工作，他不能够天天在他十二门徒中间出入来往，气都给气死了。我就看我们弟兄姊妹们每一个人身旁都有一些神所量定不能解决的问题。今天早上很早的时候一个姊妹到我家里来，我当面就跟他讲，我说姊妹你所需要的是十字架，不是更多的道理，你所需要的是定义接受主所量给你的十字架，不能到处跑。因为他告诉我他又换了一个教会，每隔一两年就换一个教会，为什么？不是教会好不好，他每次找到教会，哎呀我从来没找到这么好的教会，一年就不好了。为什么这个教会他去的时候很好，他一年之后这教会就不好了呢？我说姊妹你需要的不是别的，既然主现在还给你一个教会你可以去的，你就留在那里好好接受十字架，不然你没有办法。他们说啊，他我一去他们要我侍奉，我说姊妹你不能侍奉，你的生命有问题。我不晓得肯不肯听我的话，今天很早的时候他来找我。十字架就在我们每个人身旁，有一件事情是你可以确定的， 只要有一天我能站在讲台上面，我必定要宣告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并且在我们每一个人生活中间，我们必须接受十字架，因为十字架看样子是死亡，却带出生命来。如果没有借着十字架，我们不可能经历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如果没有十字架，我们不可能被改变。我们不能被改变的时候，我们不可能有真的爱。这是我深深相信的。如果我能做什么见证，就是见证说在我里面一无良善，但是因为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当我接受死亡在我身上的工作的时候，让圣灵能够从我们里面涌流出来。我们学的不是很好，不像大卫，不像耶稣。大卫约押在他的身旁多少年，约押有没有好处呢？有。约押有没有功劳呢？有许多的战功，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基遍的战役，攻取西安保障，还有他跟大卫征战非利士人、亚兰人、以东人、亚门人，他都打败了。他帮助大卫巩固国位，不错，很多异己都是约押去除掉的。但是很多的时候，大卫也变成在约押的手里，因为他约押也知道大卫的软弱。当然明白明显的大卫有他的软弱，大家都知道大卫在乌利亚的妻拔示巴的事件上面所犯的罪，这件事我们不需要细说。大卫放松，大卫放纵，大卫就失败。但是这个约押呢，一点都不像一个朋友的样子，他完全知道大卫的失败，但是他和大卫合作。大卫让乌利亚亲手带着他自己死亡的宣告执行书，这个书里面告诉约押一个机密，他说你们去打仗的时候遇见危险的地方，就把乌利亚送到前线去。约押心里明白，肚里雪亮，知道大卫在玩什么把戏。像约押这样一个有心计的人，他不会不清楚大卫要做什么事情。大卫身边的先知拿单就不是这样，拿单就公开敢指责大卫的罪，但是约押呢，与大卫合作，所以当他们攻打城墙的时候，他叫乌利亚上去，而且逼近城门攻城，果然那些神箭手一箭就把他射死了。其实那是危险的地方，乌利亚自己送命，是因为约押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事情大卫的短处也在约押手里做了把柄，当然没有办法避免，因为大卫不是完全人，但是约押利用大卫的软弱作为把柄辖制大卫，大卫不能把他怎么样，从前不敢把他怎么样，不，从前不能把他怎么样，现在更不敢把他怎么样。弟兄姊妹，我们人和人中间有很多秘密的，如果你心中是一个诡计的人，你可以利用许多的秘密控制很多的事情，你可以勒索，不一定是钱，你可以用各种其他方法勒索。我再说大卫也不是一个完全人，只有耶稣基督是完全人，所以约押掌握了很多大卫的秘密。在这里你看见人心的诡诈，人心的败坏，邪恶之至。大卫在这一种光景里面还做王呢。大卫有没有受过羞辱？有。那个示每，大卫后来蒙难，他的儿子亚撒龙追赶他，示每在那里说，你这个恶人，流人流人的血的恶人，你这个流血的恶人，神把你赶出你的国位，叫你不在以色列地，不在耶路撒冷。示每就出来敢咒骂他。大卫有权有势的时候，示每绝对不能这样。但约押比这些高明多了。刚才我们提到亚撒龙，亚撒龙怎么背叛的呢？也是约押引进来的。大卫自从和乌利亚的妻犯罪，神击打他，他就家里遭了奇祸。暗嫩是第一个死的人， 他的不是应该说这个所罗门的还没有生下来之前头一个孩子就死了，因为拿单警告大卫，你做这个事情实在得罪神。他用一个比喻告诉大卫说，有一个人家里很穷，他只有个小羊羔，好像女儿一样住在他的怀中，另外一个富户有很多的牛羊，但是家里来的客人不舍得拿自己牛羊款待，把这个穷人的羊羔宰了。大卫说，行这样是人没有连续的心，他应当还他四倍。拿单就转过来脸来说，你就是那个人。拿单勇敢，所以他怎样杀了人，拿单对他说，你的儿子，你的家里要遭报四倍。所以大卫死了四个儿子，头一个是所罗门的哥哥，第二个就是暗嫩，暗嫩当然也是罪有应得，因为他玷辱了亚撒龙的妹妹塔玛。亚撒龙不是长子，暗嫩是长子。如果你看圣经里记载，亚撒龙是第三。等他长子过去以后，当然亚撒龙的地位提高了，所以他当然杀了暗嫩以后，他先逃走。他逃走的时候，约押把他叫回来的。约押知道大卫想念亚撒龙，大卫想念是想念，但是为了行政，为了国中的王法，他不能叫亚撒龙回来。约押就想了一个妙计，让大卫心软。不仅让大卫心软，他想办法让亚撒龙回来。大家知道这里的故事，你看撒母耳记下。等他亚撒龙回来以后，大卫本着他的原则不见亚撒龙。亚撒龙没有办法，他虽然被流放，现在回来流放的王子，王不见他，他在国民中的身份地位很低，因为人看见神的管理和神的权柄，人看见律法的重要。大卫治国不是没有原则，不是任用世人，不是纵容自己儿子。亚撒龙也很本事啊，他有一块田和约押的田靠在一起，所以在还没有收麦子的时候，亚撒龙就放火把约押的田放火了。说起来是他不小心，他烧自己的这个，因为把麦子收了以后要烧禾捆嘛，把剩下的禾这个麦子烧掉，所以放火把约押的田烧了。所以这样约押就和亚撒龙讲上话。约押去找亚撒龙讲理的时候，亚撒龙叫他跟父王引荐，所以约押又把亚撒龙带到大卫的面前。这么一来，亚撒龙的地位提高了。亚撒龙也是一个有心计的人，他就在民中间出入来往，在城门口那里来的人，他说，哎呀，我巴不得我的父亲立我做审判官，这样我就可以判断你的事情，你这是有理，他那个是没理。当然他不是审判官了，他每一个人都可以说你这是有理，他那是没理，对不对？这样他就收买了人心，哪个人不喜欢说我有理他没有理呢？没有神的光照都觉得自己有理，所以亚撒龙这样收买了人心，作为他背叛的一个本钱。这也是约押引进来的。亚撒龙后来怎么样？等到他的势力长成的时候，大卫一看情形不得了，他说我们今天就得逃命，不然的话都要落在他的手里了。如果亚撒龙没有去放火烧一把约押的田，恐怕约押会跟随亚撒龙。但是约押这次啊，看准了眼，他认为亚撒龙不能起气候，所以还是跟随老王大卫。大卫蒙难的故事，先是逃避扫罗，后来逃避自己亲生的儿子。大卫真可怜，没有一个人受这样的羞辱，大卫能接受，因为大卫深深为自己的罪懊悔。当他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几句话叫我心里非常受感动。他不让约柜跟他一起走，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要抬着约柜去的时候，大卫说：“大卫岂能约柜岂能离开耶路撒冷呢？”
他说若是神怜悯我，让我能够再回耶路撒冷再看见约柜。大卫实在是爱神的约柜，因为约柜代表神的同在。他费了那么大的辛苦把约柜迎回耶路撒冷，但是当他自己逃难的时候，不肯让约柜跟他一起漂流，他用几个字再见约柜。神如果怜悯他，让我再看见耶和华的约柜。大卫逃难很多的事情，你会看见约押在这些事情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很多事情我没有法子讲，比如说他怎么样攻打亚门。刚才我们一面说这个约押非常了解大卫的软弱，另外一方面他也有很多的话对大卫是很大的羞辱。当他要攻取亚门的京城拉巴的时候，他对人说，大卫你赶快来，不然的话我攻取了城以后，他们用我的名来命名这个城了。所以你知道约押对于大卫很多的事情是实在是他控制住大卫。约押是有心机的人。那么亚玛撒是谁呢？刚才我们从历代志里面看见亚玛撒也是大卫的一个外甥，他也是约押的表兄弟。这个亚玛撒是谁呢？大家看撒母耳记下第二十章，我们时间的关系跳过很多，跳过很多的事情不讲了。我想还是要讲，对不起啊，还是要讲一件事情，这个刺杀亚撒龙的事情我们恐怕非讲不可。大家看撒母耳记下第十八章，先看一看撒母耳记下十八章，这里讲什么事情。我们刚才讲大卫逃避亚撒龙，刚才我们也提到大卫蒙难的时候侍妹羞辱他，但是亚撒龙失掉了一个机会。亚西多夫本来是大卫的谋士，给亚撒龙出了一条好计，说你连夜追赶他，单杀大卫一个人，其他的人民都手脚软下来，不会跟你抵抗，你也不用费太多的兵力就得了全国，这个国本来是该你的。但是户筛是大卫的朋友，他就混到亚撒龙的阵营，在里面用一些话来把亚西多夫的计谋毁坏。他说亚西多夫平常做的计划都是很好，他讲话好像神的使者一样，说什么算什么，但这次计谋不善。他说你要晓得你的父亲大卫是个勇士，如果你逼他太甚，他就起来，这样一来就有人说亚撒龙的人死了，大卫还是有神的同在，所以就不能够攻取他，所以不如我们看想办法叫全国的兵力都出动把他包围起来。他说他做若是进了哪一个城，以色列人带绳子把城拉到河里，甚至连一块小石头都不剩下。嚯，这个本事。但是很稀奇，亚西多夫的计谋和户筛的计谋，照我们想想看，实在亚西多夫的计谋好，可是神就借着这个户筛的方法破坏了亚西多夫的计谋，所以亚撒龙没有趁夜偷袭，这样大卫有了喘息的机会。而亚撒龙追赶大卫的时候，他们真正有了接触战。大卫把他的军队分作三批，一个亚比筛，一个是以太，一个是约押。亚撒黑死了以后，他们三兄弟缺了一个，但是有个新进来的人叫做以太，以东人以太。大卫吩咐他的军兵兵士出城打仗的时候，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宽待少年人亚撒龙，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宽待那个少年人亚撒龙。所有的军兵都听见了，所有的兵士都听见了。你想想这个仗怎么打，亚撒龙必除大卫而快，大卫却不肯除掉亚撒龙，因为他是他的父亲，下不了这个手。当他们打仗的时候，亚撒龙就被他头自己头发缠住在树上面吊在那里。 亚撒龙的头发非常漂亮。有个少年人来报告约押，亚撒龙吊在树上，约押说你们把他杀死，他说我不敢，因为我们都听见王的话。约押说我不能与你说好说歹，他连忙赶上去用三杆的短枪把亚撒龙刺死在树上面。亚撒龙本来是约押的朋友，约押可以除掉他，这样心狠手辣。当然你从另外一方面讲，这是大丈夫，另外一面我们看见约押的为人。但是大卫并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心里快慰。当约押龙死了，约撒龙死的消息传到大卫耳中的时候，大卫说我儿亚撒龙，我儿亚撒龙，我恨不得为你死，我恨不得为你死。约押又说话了，约押说我们现在知道了，全国人都死光了，你才高兴啊，他们今天救了你的性命，你儿女妻妾的性命，你却爱那恨你的人，恨那爱你的人。他说你今日若明的不以将帅不认为念，我今日看明，若亚撒龙活着我们都死亡，你就喜悦了。他用这个话来激动大卫。但弟兄姊妹们，你知道亚撒龙的话不是这个问题，他虽然没有做王，他又加上一件事情，他一件一件左右大卫的决定。这是一个非常有心机的人。有些人是这样，他可以不必出面做领袖，但是他每件事情在背后都这样盘算计划的。亚玛撒是谁呢？亚玛撒是，当然我们看见是一个，是他的表兄弟。大家看撒母耳记下第二十章，大卫回到耶路撒冷之后，乱世平定了。亚玛撒是谁呢？亚玛撒从前跟随亚撒龙。王对亚玛撒说，你要在三日之内将犹大人召聚了来。第四节，你也回到这里。亚玛撒就去召集犹大人，却单言过了王所限的日期。大卫对亚比山说，现在恐怕比基利的儿子示巴加害于我们，比亚撒龙更甚，你要带领你主的仆人追赶他，免得他得了坚固城躲避我们。当然示巴是因为大卫他儿子内乱的时候他也崛起。约押的人和基利提人、比利提人并所有的勇士都跟着亚比赛从耶路撒冷出去追赶比基利的儿子示巴。他们到了基遍的大磐石那里，亚玛撒来迎接他们。那时约押身穿着战衣，腰束佩刀的带子，刀在鞘内，约押前行，刀从鞘内掉出来。约押左手拾起刀来，对亚玛撒说，我兄弟你好啊，就用右手抓住亚玛撒的胡子要与他亲嘴。亚玛撒没有防备约押手里所拿的刀，约押用刀刺入他的肚腹，他的肠子留在地上，没有再刺就死了。你看约押，他一面说我兄亚玛撒，一面他刀掉在地上他顺手捡起来，特别是用左手捡起来的。为什么左手捡起来？我想要约押是个用右手的人，他故意不去用右手拿刀，让亚玛撒不提防。大概刀掉在地上也是他做的法戏，他做的戏法，他怎么样用刀从鞘里掉出来就掉在地上。大卫不是约押就用左手拿起刀来，他右手揪着亚玛撒的胡子，你想想亚玛撒动都不能动，一面与他亲嘴说我兄亚玛撒，一面用左手拿刀刺透他的肚腹。约押这是怎么样一个人呢？当然他平定示没，他又有功劳， 所以弟兄姊妹，有些人是本事很大，但是这个人很可怕。教会里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啊，我不说哪一个人，不是我们教会有这样的人，但是大卫的表现，他自己不能够处理一点点事情，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我们已经说了，这当中的关系错综复杂。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读完这些事情以后，我不晓得最早你读列王记上第二章的批评还存在不存在。刚才我说有人读到列王记上第二章，跑来跟我讲说，大卫说，大弟兄，周弟兄，大卫这个人实在是诡诈。当你明白这里面的前因后果以后，你还觉得大卫诡诈吗？所罗门能对付得了约押吗？约押年纪比他大，处理国事比他多，所罗门是继承大卫的王位，约押是打下天下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大卫知道约押的危险性，这是个危险人物。我已经说过，约押是个重要的人物，他也是个危险的任务，他是个问题人物。今天我们读这些圣经，我们所看见的神的国度，各式各样的人。为什么讲约押的故事呢？不是叫大家去学约押的本事，而是知道神的审判。约押怎么死的呢？我说约押没有跟随亚沙龙，他因为看准了亚沙龙不能成气候。但约押怎么死的呢？因为约押跟随的亚多尼亚，就是大卫另一个儿子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做王，要做自立为王。所罗门还没继位，但是他自己自尊为王。刚才我们说过了，大卫几个儿子，一二三。约押，圣经里面记载，大家看《列王记上》第二章，28节。约押虽然没有听从亚沙龙，却归从了亚多尼亚。他听见这风声，就逃到耶和华的帐幕，抓住祭坛的脚。有人告诉所罗门王说，约押逃到耶和华的帐幕，现今在祭坛的旁边。所罗门就差遣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说，你去将他杀死。约押虽然没有归从亚沙龙，却归从了亚多尼亚。所以历史的见证是正确的。写圣经的人，无论他是写列王记，无论他是写撒母耳记，非常知道约押的心态。约押没有归从亚沙龙而跟随大卫是不得已的，但是约押为了自己的前途考虑，大卫有一天会死，大卫有一天要走，他跟从谁呢？他没有选择跟从亚沙龙，却选择跟从亚多尼亚。这个人聪明一世，诡诈多端，但是他没有看见神立所罗门做君王。他的看法，他的判断，认为亚多尼亚可以做王，但没有想到大卫拣选所罗门坐在他的座位上面。这么样聪明的人，这么样有心机的人，这么样有诡诈的人，最后有一天看走了眼。约押怎么死的？看走了眼，他的投资错误。弟兄姊妹们，凡是跟随自己智慧的人，都是投资错误的人。虽然好像表面上一时得胜，最后总有一次投资错误，那就完了。跟随主的人，他的投资在主的身上，他永远不会错。虽然有时候没有看见果效，但他永远不会失败。我们求主纪念，叫我们做一个单纯的人，叫我们肯背十字架，叫我们不跟从自己的智慧，叫我们以国度，神的国度为念，叫我们今天像大卫一样接受十字架，不要像约押。我们一同祷告。 主，我们把敬拜归给你。从神的话语中间，今天我们再求你给我们教导，叫我们明白属灵的事情。主，早晨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求你一路的扶持，一路的保守，一路的带领。愿意圣经上的话被许多人得着，叫我们读你的话语，阅读也有更清楚的思想，能够明白知道神所要教导我们的是什么事。愿你这样使你的教会，使你的儿女达到完全。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